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对我们的爱，神对于人的关怀。刚才领诗的弟兄说，现在最流行的是忧郁症。那我实在以前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忧郁症，那最近好像不断的接触到有人患这个病。那我前些日子我看到一篇的文章，其实忧郁症呢，在可能温哥华还不是最多，它在哪个国家多呢？在英国最多。但有一次英国这个他们在那里研究这个水的质量的时候，就突然之发现他们的水里面有这个 Prozac 的成分，就是这个 Prozac 就是治忧郁症最出名的一个药。说为什么这个水里面有一点点这个成分呢？原来是在伦敦的人啊，吃这个药吃的太多了，跑到下水道里面都有了这快乐丸啊，这个叫做，这是美国最出名的啊一个 Prozac 这个药。所以我们就想到那个世界最发达的一个城市啊，它你那个下水道里面都验到有这个忧郁症药的成分在里面，你可想而知啊，这个是多么厉害。当然我们知道为什么伦敦现在它的那个吃忧郁症药丸的人最多呢？因为它那里 30% 是靠金融来工作的。所以你知道这个金融界自从我们这个美国做了祸首以后呢，就影响到全世界。你知道这个美英啊，是英美英美是最好的朋友啊。结果呢英国是首当其害。所以你发现呢，就因为他们是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啊，所以欧洲所有的金融都在那里。所以他们所谓特别是搞这个 derivative 啊，这些衍生产物的，就是亏得最厉害的那些人通通在伦敦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，刚才领诗的弟兄提起这件事情，我就想起了我看到那一篇的文章啊。在08年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听到一个全世界一个最出名的宗教领袖，他那个就讲，他那个时候已经预言了，他说今天人类那个毫无节制的贪求权力、财富、金钱，乃是今日的灾祸。当时他讲的时候，大家好像还是没有很放在心里面。但是我们知道到了08年的下半年啊，我们就知道这个金融海啸爆发以后啊，大家就想起他说的话。其实今天我在这里不是主要讲世界上的事情，我们是看看今天我们这一群来到教会里面，我们所要听的是神怎么来说啊，在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从人与人当中我们需要彼此的帮助，但是我实在相信啊，尤其是在这个比较艰难的日子的里面，我们更需要从上面神给我们的帮助啊。在圣经里面有一些的话，我觉得在今天能够给我们有一点的帮助，我愿意跟大家来读请大家来听我读两处的圣经啊。第一处的圣经是在新圣经里面的希伯来书第13章第5节。希伯来书13章第5节那里说什么呢？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。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那第二处呢， 是在传道书第五章第十节，这里说什么呢？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，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，这也是虚空。这些的话不是现在写的，是很多年前神给我们的话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说你们不要贪爱钱财，说这里说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们，也不丢弃你们。讲到钱财啊，有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以前在银行里面工作的，所以对于钱财这个钱这个事情我是比较在行啊。因为跟钱打滚打了很多年啊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钱本身并不是罪恶啊，钱本身啊不是问题，但是为什么圣经里话说你们不可以贪爱钱财呢？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不用看了，在提摩太前书六章那里说呢，说贪财乃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。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呢，这个财本身不是万恶之根，但是贪才是万恶之根啊。所以钱财本身没有罪的啊，赚钱也不是没有罪的，富有也不是罪恶啊，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错误的观念啊。因为在过去的时候，有一个时期，就是有钱的人都是坏人啊。那现在我们的观念已经改了啊，现在我们的观念已经改了，而且圣经里面也没有说钱财本身是坏。但是这个问题是在这里说，贪财乃是万恶之根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看到呢，那你说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话，说贪财是万恶之根，那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人啊，好像不贪的人并不多啊。为什么我这么讲呢？可能呢，你说你非常的清廉呢，可能你还没有什么机会。讲到2008年啊，我觉得2008年这个最大的祸害是我们这些老美搞出来的啊，这个大家都承认。所以我是拿着美国的护照出门，有的时候要小心，怕挨骂这个。但是我们看看这2008年呢，不光是美国贪搞出来的问题，其实我们海峡两岸呢也搞出一些的问题啊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，我知道我的感觉是在中国。我们有很多人小贪，什么叫做小贪呢？把那个牛奶啊，多加点水啊，放一点什么蛋白精啊，哎呀，这个牛奶一化验，哎呀，跟没有加水一样，所以越加越多啊。本来是加一点水，后来加个10倍的水啊，这个蛋白精一放进去，哎呀，这个说这英文叫做 magic protein。这个蛋白精啊，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叫做三聚氰胺，结果搞到怎么样？到处一些结石的 baby， 你知道美国人很多到中国去领养啊孩子，结果拿回来现在个个都要叫他去化验，照这个 ultrasound 看看他肾里面有没有石头啊。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是有很多的奶农啊，我相信是小贪。那在海峡的另外一岸，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名人大贪，大
大的摊呢、啊，那个树木你就看到没有想象有那么多个圈圈在后面啊，所以这个叫做大摊。那讲到我们美国人啊，你知道美国人那个最你们这里啊，这些年轻人，我记得就是在过去这十年以来啊，年轻人念书念得最好的去干什么？这个有一个叫做 iBanker， 到纽约华尔街去搞啊。所以呢，这些人呢都是最体面、最聪明，都是名牌学校出来的啊。然后他们搞一个体体面面的摊，那边有人小摊，那有人大摊，这里呢有人是最有学问、讲究体面，最后搞出什么东西还是个摊子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有人贪，就搞出什么次贷风暴啊，你们都听了 啊，不单是搞什么次贷风暴，还把这个次贷这个贷款来的这个东西啊变成一些债券，不行就是给人去投资，给人家投资完了再搞一个什么花样啊，搞一些什么什么 derivative 衍生的东西啊，叫做来什么 CAD 啊 CAW 就这些啊 swap 啊，讲来讲去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在搞些什么东西，因为他们都是最有学问的人，所以连政府的官员都不知道看他们搞什么，所以就搞到天下大乱。哎，大家有没有，刚才我跟你们说我以前是干银行的，后来我就听说现在贷款呢、啊、就是前几年贷款呢、啊、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观点完全不一样，你要签一个名字钱就给你，你要买房子嘛不用付首期啊，因为这房子明年就涨嘛、啊、所以你还不起没有问题，我们再 refinance 给你。还有这个贷款有一种叫什么贷款呢，叫做 liars loan，就是说谎的贷款。什么叫做说谎的贷款呢？就这种贷款是说明不查收入的啊，你借50万你就说你每年啊挣15万，你写15万就可以了，你随便讲。所以呢叫什么贷款呢？叫说谎的贷款 liars loan， 我都没有听过哇，结果就所以搞到大家都有生意做。哎呀，这个华尔街这些年轻人啊，每年分红分上千万的啊，一直在赚啊赚啊，说没有问题嘛，因为房子一直在涨啊，说大家也赚，政府也跟着赚呐、啊，你赚的多，政府抽税也多呀、啊，不然哪有钱去伊拉克的打仗啊？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天下在那里，大贪小贪，文明的贪，带着学问的贪。所以就搞到天下大乱，你看到这个祸害实在没有人想象是这么厉害。那美国人现在的盼望是在哪里呢？盼望在奥巴马的身上啊，觉得这个人很厉害。但是你知不知道奥巴马现在要花多少钱吗？他花的钱呢没有人算得过来。有人说从耶稣基督降生那一天开始，就是2000多年以每天花$100万，OK， 他现在要花的钱比那个还多，他现在要这个救世啊 ，bail out 啊，所谓这个要救他，这个是花的钱。从耶稣基督降生那一天开始，2009年，不是每年啊，每天花$100万，他现在这个计划要花的钱比这个还多。所以我希望你们有孩子不要送到美国去啊，因为以后你们的孩子要付这些债的啊，如果到了美国啊。所以我们就看在这里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贪所带出来的后果。所以神的话说，
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我们也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很愿意怪这些贪的人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呢？啊，因为你看看我们这个人的心态啊，很多的时候呢，好像觉得应该有一点同情心啊，愿意的同情心。但是神的话刚才说嘛，圣经的话说，我们刚才读过那个，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接受这一句话啊？他说道理是这样，但是我看看别人开的新车，我马上看看我那个破车，我马上里面就不知足啊！你在这里发现没有呢？你这里还说，但是这句话后面还有一个意思。这个后面的意思是什么？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。怎么能够为主呢？因为神的话没有停在这里，神的话后面说呢，因为主这位神曾经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发现吗？神叫我们不贪，要我们以我们所有的为主，后面他有两句话，神说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这神的话为什么叫我们可以满足呢？因为他说他总不丢弃你。如果神说，他说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下你，也不撇弃你的话，那你才真正的能够有一个满足的心。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在地上在世上的人啊，我觉得现在你说哎呀，这些人都疯狂的以前去投资啊，去炒股啊，我没有。你没有是因为你没有钱去炒啊，所以你现在的马后炮觉得自己很清高啊。但是在那个大家吵得火红的时候啊，你是不是有一觉得有点酸酸的感觉啊？我在2007年的时候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短的歌，那点新闻怎么讲呢？因为2007年那个时候是吵得火红的时候。尤其在我们中国，说有人把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改成做谷歌。我一开始觉得很不是味道，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侮辱啊！我们的伟大的国歌怎么变成谷歌呢？后来我看一看，它里面编的真好啊，所以我就禁不住的引诱，要跟你们读一读啊。那个怎么说？你们这里中国来的有多少位啊？哎，好，那你们一定很喜欢啊。这首歌怎么说？起来，还没有开户的人们，把你们的资金全部投入诱人的股市。中华民族到了最疯狂的时刻，每个人都激情地发出买入的吼声，快涨快涨快涨，我们万众一心，怀着暴富的梦想，前进前进前进进。哎呀，你就看到这首歌的形容啊，真是跟当时的这种激情啊，买入的吼声啊，哦，真是 非常的贴切。所以你就看到吗，当时的人疯狂啊。为什么？我们没有办法照着圣经说的，以我们所有的为主。我们每个人里面有很大的饥渴，有的时候你没有表现出来是没有机会啊，包括贪一样。但是我就看到人的里面好像一直的有一个这样的不满足啊。你讲中国其实现在的人是这样，过去的人也是这样。我那天我看了一个小故事，就讲到美国刚刚开发的时候，尤其我们西部啊，现在是最好的地方啊，土地跟你们这个一样的那么贵，但是刚刚开发的时候，那个土地是非常便宜的。那有一个大地主啊，他就在那里卖地。你们这里卖地不知道是怎么卖的，他那个时候呢，等于是地广人稀呀，这个土地非常便宜。这个地主呢，他很多的地算不出来的，他怎么卖呢？他说呢，他的地价呢是1000块钱一天。卖地什么叫做1000块钱一天呢？你给他1000块钱，你就去跑，你一天能跑回来的那个圈，那块地就是你的。哇，这还得了？哎呀，我们这个就你，尤其是年轻小伙子啊，哎呀，这1000块钱那个时候并不少啊。从1000块钱给个地主，你就说这些地主都是很厉害的啊，他不会给你有便宜的。尤其看到你这年轻小伙子，并不怕你，你跑吧。但是你要记得啊，天黑以前一定要回来啊！你天黑以前回不来，你赚不回来，那你就什么都没有啊！那这个小伙子，哎呀，充满了爆发的这情绪啊，就去跑，跑，跑到中午，哎呀，这个地越看越美丽啊！那明天就是我的了嘛，啊，跑，然后跑到这么想吃饭，哎呀，吃饭停下来，那不是不知道亏了多少嘛，所以继续跑，越跑越累，等到天黑的时候，不单止没有跑回来啊，死在那里，跑死了。然后这个地主还算是有恻忍之心，送给了他一个一官之地，2尺乘6尺。这是真实的一个故事。这是说明什么？说明人里面有需要。其实这个贪字啊，我们中国人，这个中国字很有意思。贪字是怎么写？上面是一个什么金，下面是一个什么贝啊？这个贪本意作欲物解，乃即思得财货，占为己有之意，对不对？金是现金之称，贝是宝贝的贝啊。所以你这就看到吗？说贪是从贝从金。说这个字啊，如一幅山山如生的画啊，描写一个人现前就欲得财宝的急迫之状啊，由表至里，怀挟着贪欲，亦绝非正常健康之态。贪是对非所当得、非所当爱的财物，生起妄求之心，行所取无厌之事。我们中国人讲得很到位啊，还好现在没有翻译，有翻译的不知道怎么给我翻译。但 在这里很简单的讲什么呢？贪是什么意思呢？你的眼睛是看着今天现今的东西为你的宝贝，这个叫做贪，这是中国字里面所讲的。而且中国字里面讲的这个贪字还跟另外一个字很像，贫啊，你们都懂了啊。所以你看到越贪有的时候呢就变为贫啊。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，从这个中国这个贪字给我们有一些的启发，就是你只爱现今的东西为宝贝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你应该不只以今天的东西为宝贝，这样才是对的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而且刚才我们所读的传道书呢，也告诉我们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。我不知道你领不领会这句话，你贪爱钱银子啊，以前是银子现在是钱了，不管是人民币也好，加币也好，美金也好，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。而且他说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蜜意之足，还有一句话说这也是虚空啊。在座的我想不是每一位都能够接受这一句是圣经，因为在座的呢可能有的人还很需要银子啊，因为我们刚移民呢，可能这个各样的需要还是有很多。我告诉你，钱不是罪恶啊，有时候钱是很好用的。你没有钱的时候，你知道它实在是，你有的时候是给你很多的方便。但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贪爱丰富的，也不应得利益之足，说这些都是虚空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在这里讲到什么银子也好，利益也好，这都是金，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些东西，但是这些东西呢说给你有虚空。我大家可能在这里，我们要开始来到这里要奋斗，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前途，为了我们的儿女，我们以后的房子，我们要奋斗。那个奋斗，奋斗什么呢？奋斗银子嘛，这个很坦白嘛啊，奋斗我们需要的利益嘛。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不能说你他这里说什么？说银子不应得银子，你会知足；你不应得利益也知足。而这里说什么？说这也是什么虚空啊？那你就看那我们在追求什么？我们来加拿大干什么？就是看这里空气好，空气好一点，晚上睡觉没人吵你，很安静啊。是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圣经的话多少时候是把我们推到比较远见的里面，叫我们不光光看现今啊，不光光看现今。提摩太前书六章那里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？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要想比金贝这个层次再远一点，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。因为就算你得到这一些东西也是虚空。我们刚才讲 这些文明的贪啊，就这些 iBanker， 这投资银行家搞出这么多花样来，他们没有钱吗？一年花红就十就上千万的，我看他们的钱有很多花不完的，但是他为什么还要贪呢？因为他没有满足，他得到了银子没有得到满足，他得到了利益没有得到满足，这些圣经里面所说的叫什么？叫虚空。所以金跟贝，如果你只看到眼见的东西为宝贝的话，你得到了也没有真正的满足，而且这些东西是虚空，所以你虽然得到了，你还要去贪，因为你不能够以你所有的为足。但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不单只需要得到你生活眼前需要的银子利益，但这些你得到以后没有给你真正的满足，这一切的人都证明给你看，为什么他有了多少多少亿还要去贪呢？因为他不满足嘛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，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说，说节期的末了就是最大的日子，主耶稣站起来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什么意思？你渴吗？如果你渴，你需要到主这里来喝。我很喜欢用的一节圣经在旧约的里面说，神说到一个世代，到一个时期，他要降饥荒降在地上，说那个时候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是他们不听神口中的话。这是在阿摩斯书里面圣经里面所讲的，说到一个时期，神在地上要降一个饥荒。这个饥荒是什么饥荒呢？说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那因他们不听神的话。我不知道今天是不是这个饥荒的时代，今天的人里面饥饿，但不是没有饭吃，干渴不是没有水喝。神说这是他所降的饥荒。你说神啊，你说你是爱人的，你为什么降饥荒？因为圣经里面说神爱世人，圣经里面说神以永远的爱来爱人，但为什么神会降这种饥荒呢？就是因为神爱世人，所以他叫地上的人经历一种饥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，他要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要得到是什么，不是金，不是贝，不是今天的东西为宝贝，是要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真正的需要是什么。我记得一个法国的哲学家，你说哲学家是最了解人生的，叫做巴士格，他说我的心啊，把整个地球都吞下去还嫌地球太小。我不知道你的心有没有这么大。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不是我们的心大，是我们吞错了东西。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，甚为美好。 又将永远或者是又将永生放在人的里面。神由始至终所做的你们都不明白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为什么不满足呢？为什么这些人赚了这么多的钱还要去贪呢？为什么这些人贪了多少亿的话还不能够停止呢？因为他不能够以他所有的为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所得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，跟他的生命，跟神造人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性质是不能够相和谐，不 compatible 的。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，在人的里面他放下了一个永远。你要真正满足你的话，你里面的东西一定要跟这个性情是相符合的，就是有永远。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的里面，圣经的里面，如果大家你说我圣经里面圣经太厚了，我只愿意读一本书，那我愿意大家去读哪一本书呢？约翰福音。我希望你们读约翰福音。我记得我听过有一个人在讲台上传福音，有一天遇到一个非常有学问骄傲的人，他说你怎么讲我都不会信。然后这一位传道人就插上去跟他挑战，说如果你回去把约翰福音读十遍，你一定会信耶稣。结果他果然是输了，他没有读到十遍，读到第九遍他已经信了。所以我愿意，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觉得啊，信耶稣这个事情对我来讲太遥远了啊，我太陌生了，你回去把约翰福音读一读，希望你能够客观的读啊，不要就把你内心历史的包袱放下来读。我们今天我没有太多时间来讲，因为他当时这个这么骄傲的人，他读完了以后，他读完第一遍，他越读就越是生气。他说耶稣这个人实在是太狂了，他说他是神，又行这些神迹啊。然后他读过第二遍，读过第三遍，他越来越发现这个人比我还骄傲。他这个人是很骄傲很厉害的人，他就发现如果他讲的话，除非他是神的儿子，不然的话他就是一个疯子。但他越读再读一遍两遍之后，他就越来越发现信耶稣的人也不是疯子，也不是没有学问的人。为什么世界上的人能够信这样讲的话？除非耶稣真是神的儿子。我今天不是要你们啊，因为我没有时间给你们读整卷的约翰福音，你们回去可以读。但是我说，如果你愿意读一卷圣经的话，你读约翰福音，那我还有第二卷。如果你愿意，我跟你说，一卷21章太长了。我只读一章圣经，就算你读一章圣经，圣经里面我觉得最能够帮助你的就是约翰福音三章。约翰福音三章一开始啊，我愿意我用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讲，约翰福音三章一开始是讲到有一个当时的宗教领袖法利赛人，他的名字叫尼哥底母，是一个不单只是宗教领袖，而且是犹太人的官。他来找耶稣，是晚上偷偷的来见耶稣，可能他觉得他的身份地位啊，不适合白天来找耶稣。但是他来到耶稣跟前，他说：“夫子啊，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，做师父教我们的。” 因为你所行的神迹，如果不是没有人没有神同在呢，没有人能行。耶稣没有等他问，就单刀直入的跟他讲出一个最重要的他所需要的。他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这个尼哥底母说，我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里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，主耶稣继续的对这个人说，说你们必须重生，而且说你不要以为稀奇。他知道他不明白什么叫做重生，再生一次。什么叫做重生？就是告诉你，你现在有的生命不能够给你真正的满足，你需要从神那里得一个更高等的生命。他说你，所以你必须重生。那这里说什么？说，但是我不明白。在这里，约翰福音三章第八节就讲了一个例子，说风随着一丝吹啊，他说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跟着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这是我要跟你们讲的，如果你要读一卷圣经你就读约翰福音，如果你要读一章圣经你读约翰福音三章，如果你要读一节圣经，我这个要求越来越低了啊，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而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。这个是神要告诉每一位的。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满足？你说我读一点圣经，我多来教堂几次，或者我少做一点坏事，那我生命能够改进一下，我就有满足啊，我就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吧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换一句话说，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缺陷，不单只是缺陷，是需要一个新的，需要一个从上面来的，需要听神的话。神的话是什么？就是圣经嘛。神的话就是圣经，圣经就是神向人说的话嘛。整卷，但我说你不读那么多，你读约翰福音，你不读约翰福音，你读约翰福音 三章，你整章都不读，你读三章十六节是什么？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是他们不听神的话。神的话说，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，因为主曾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神怎么样不撇下我们？神怎么样不丢弃我们？他要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，叫你因着得着这个新的生命，而叫你生命里面有满足，而叫他这个生命成为你里面的光，成为你里面的光。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跟前，我觉得最困难是什么呢？最困难的一件事是我们需要谦卑。当时这个尼哥底母，这个 法利赛人，
这个犹太人的官，他是谦卑下来，
他白天不敢来，但他晚上来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晚上，也是晚上啊。但是在你的心里的深处，你需要有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要谦卑来到神的跟前。今天很多人啊，我觉得你做很多事情啊，你觉得没有问题的，你做很多事情不会脸红的，但是唯有你要来到神的跟前来寻找神，你就觉得不好意思，放不下你的身段。其实我觉得甚至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你来到人的面前你都放下你的身段，你在老板的面前你都放下你的身段，你来到你女朋友面前你都放下你的身段了，甚至现在来到儿子的面前都放下身段了，你个做爷爷的来到孙子面前都放下身段，但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最大的这位神面前，你就放不下你的身段。那我为什么需要你？我告诉你，你为什么放不下身段，为什么来到神的面前最难谦卑呢？是因为有一个家伙在后面扯你的后腿，这个家伙就是魔鬼。你们不要以为稀奇，魔鬼是地狱之主，他要沉沦地狱是他的份，但是他希望很多人跟他去陪葬，他不喜欢人得到光，他是喜欢黑暗，所以你做什么事情他都不管你，你只要让愿意信耶稣，他就在后面扯你后腿。你们去想一想，多少时候当你想寻求真理的时候电话就响了，多少时候就你想祷告的时候，你里面好像就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，多少时候当你要来福音聚会的时候，外面就下起大雨来，哎呀今天不要去了吧。但是我们看到什么？神没有停止呼召人，神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给你们得安息。神说神爱世人，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今天神需要什么？需要人谦卑下来。在中世纪有一个德国的勋爵啊，那个时候是日耳曼的勋爵，他叫西利蒂班，他跟另外一个勋爵发生冲突，非常的生气，决定要去跟他决斗。但他到去决斗那天的路上，他经过一个教堂，然后他也知道这一次不是他死就是我亡，所以他进去默祷，求神帮助他一下。正好那个时候德国的教堂里面有很多图画，是这些玻璃的，非常漂亮的。第一幅这个 Tender Glass 的图画是看到什么？是看到耶稣站在当时希律王面前受戏弄，群众在那里讥笑他，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你要是的话你就可以下来。但是在那幅图画下面有一句话，是圣经的话，是说什么？说他被骂不还口，这是说到耶稣基督的谦卑。第二幅图画他看到什么？是看到那些士兵在那里鞭打耶稣。你知道当他们钉耶稣十字架以前，他要为人类的罪钉十字架，
接受罪的刑罚，当时的兵丁兵鞭打他。那幅图画下面又有一句话说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他是那样默然的无声替人类担待罪的刑罚。那第三幅图画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下面有一句话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求神赦免这些钉他十字架的人。当这位勋爵想到耶稣是这样忍受痛苦，忍受侮辱，尚无一言，他就想起他怎么能够为了一口气就找人决斗呢？他马上他就需要谦卑下来，他跪下来祷告，求主赦免他，然后去讲和。结果他跟那位的勋爵就成为一个最好的朋友。接受耶稣有主生命的人，就能够以善胜恶。我们今天需要什么？需要像这个人谦卑一点点，来到耶稣的跟前，看看耶稣如何的是为了人类，他在那里放下身段，接受罪的刑罚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约翰福音三章所讲的是什么？你需要一个生命，一个以善胜恶的生命，一个叫你能够得满足的生命。今天我们看到海里面的鱼整天泡在盐海里面呢，你拿起来的鱼吃一个，吃一块沙西米，你的肉是甜甜的，不是咸咸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鱼有生命。如果把死鱼泡到海水里面，就变成什么？变成咸鱼了。生命它是活的。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？需要的是一个生命，需要一个满足的生命。耶稣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而得到什么？一个永远的生命。我们今天活在地上，为什么会贪？为什么不能够以我们以所有的为满足？我告诉你，你再多一点钱你也不会满足。因为就像我以前在银行里面认识很多很有钱的人，他们比你们还痛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的银行存款后面加一个零啊，并不是太难，也可能有的人比较难啊。我的意思是什么？如果你有1000块，你把它变成10000块，有可能，对不对？但是至于是大有钱的人，他已经很多个圈了，但他还在希望做一件事情，就在他的存款里面再加一个圈圈。如果你有1000万的存款变成1亿的话，那个很难。他们还在那里挣扎，还在那里痛苦，不能够满足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个。如果你需要的只是这个，你就在这个贪的底下，因为你只看现今所能够抓得到碰得到的东西为宝贵。神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他告诉我们，他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离弃你。圣经里面最美丽的一篇圣经就是诗篇第23篇。我觉得诗篇23篇里面最美丽的就是第一句话，那句话说什么？耶和华就是神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
他没有说神是我是我的牧者，我已经得到一百万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句话比你得一百万还好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今天为什么人没有满足呢？今天为什么人要贪呢？因为他有缺乏，或者他怕有缺乏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当你找到神是你的牧者，你就必不致缺乏。这是神给人的心啊。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什么？诗篇二十三篇讲到有一个人，讲到大卫，他体贴，他明白羊的心，好像是一个羊，他就用个羊的口吻来写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为什么会缺乏呢？因为你没有牧者。你知道羊没有牧者是很可怜的。我告诉你，有的时候我们比羊更可怜。因为羊他知道他笨，他需要找到牧者。但是我们呢，我们以为聪明，我们没有去寻找牧者。但是神他说，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我愿意成为你的牧者，我愿意带领你，我愿意供应你。神为什么说你们可以不要贪爱现金的钱财呢？为什么神说你可以以你自己所有的为足呢？因为他说我要做你的牧者，我要带领你走义路，我要带你到青草地，我要带你到溪水旁。诗篇二十三篇就是讲到一个这样的人，他找到神做他的牧者。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的缺乏是各种各样的，我们的需要是超过我们所领会的。你以为你需要，这是一个沐浴卡吗？在美国最难搞的是一个沐浴卡。你以为你需要的是一个工作吗？你以为你需要的是一个妻子吗？是一个儿子吗？是一个房子吗？但是你看到我所认识的，他们样样都有，五子登科，不但是五子登科，样样都是多而又多。但是最后你看到这些最有学问、挣钱最多的，就是吃 POSET 最多的，吃忧郁症最多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的东西不能够给他们满足，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他们生命的牧者。耶和华神是人的牧者，他要做你的牧者，做你一生的引导人物。他怎么做？他要把一个永远的生命给你，他要把一个满足的生命给你。今天你需要的是这个满足的生命，不然的话，就是你得到这一切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你有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。我们看到今天有多少人世上成功的人，家破人亡，不是因为生意失败，是因为他们的私欲，是因为他们里面的不满足，是他们里面的罪。一个香港的传道人告诉我，在他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，哦，跟你们这里也有关，不是这个教会，跟你们温哥华有关系啊。这对夫妇在他们教会里面很热心，然后这个传道人告诉我，你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信信主的？原来这一对年轻夫妇是青梅竹马， 丈夫在香港后来是做了医生，那大家一起奋斗建造一个很美好的家庭。但你知道香港的医生跟你们这里的不一样，香港的医生赚很多钱的，所以当这个老公钱赚多了以后，这个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，叫做保暖什么思淫欲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觉得这个妻子呢好像不能够太完全的满足他，结果就搞出个婚外情，而且呢他已经铁了心是要跟妻子离婚。其实他们是一起长大一起奋斗，因为钱太多所以婚姻出了问题。哎呀，他那一天晚上跟他太太摊牌，结果他的太太这怎么可能的事呢，完全不能够接受，哭啊闹啊。哎呀，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很坏的人，他突然想起来有一对朋友是基督徒最有爱心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打电话来到家里求救，因为这个太太哭哭闹闹不知道怎么办，他希望这个基督徒有爱心呢，能够劝他太太一点，叫他可怜可怜他，就放他一马，叫他去搞他的婚外情啊。结果他晚上10点钟把这对夫妇叫来啊，这对基督徒的夫妻实在是有爱心，跟他们一直谈到3点，叫他的太太有安慰，他也不好意思，就乖乖在那里听啊，希望这对基督徒能够劝服他太太，叫他们离婚。因为劝到3点，太太才平息下来。那基督徒就说：“明天是礼拜天，请你们夫妇到我们教堂来聚会。”这个老公本来是不想去的，但是人家从10点陪到你晚上3点，那第二天就不好意思，只有勉为其难来到教会里面。结果他一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，诗歌一弹起来，他里面就开始哭了，他里面就说不出来的受感动。这个牧师讲话他还没有讲得很清楚，没有听得很清楚，他就看到耶稣基督的爱，他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他一直在那里哭啊哭啊哭啊。结果那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他整个的心转过来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生命的大能，这叫做耶稣基督的爱，这叫做我们刚才所唱的一首诗歌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喜乐潮怎么样，如海涛溢我魂如滚滚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。因着那一次的聚会，这个医生就决心痛改前非，结果他们两夫妇整个的鱼好像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改变，生命吞灭死亡。耶稣基督说你们需要重生，说风随着意思吹，你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但是你们知道有风，你们知道有生命，你们需要被改变，你们需要来到耶稣的跟前。可能你不是有婚外情，但可能你里面有说不出来的问题难处，你不能够放下身段，你可能不像那个人那么没有良心，但是在你的深处你一样有你的黑暗，你需要耶稣，你需要耶稣这位钉十字架的爱。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，他怎么爱法，他的爱里面包着赦免，他的爱里面带着生命，带着洁净，带着赦免。神怎么爱你，他知道每一个人不能够靠着自己能够改变，把自己生命改变得更好。他知道每一个人，他知道我们不论是从哪里来，不论是念了多少书， 在我们心灵的深处，我们有一种的不平安，那个不平安是带着惧怕，那个惧怕是因为我们有过犯，那个惧怕是圣经里面说因为我们有罪。什么叫做罪？罪就是你做了你不应该做的事情，你想了你不应该想的事情。不单止这样，圣经里面还有一个定义，什么是罪？就是罪就是你应该做的你没有做，叫你里面良心的里面有责备。不但是良心里面有责备，因着罪叫人与人当中出现矛盾，叫国与国当中出现矛盾，更厉害的叫神与人当中出现矛盾。所以我们怕神，所以我们说没有神。在圣经里面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我们怕审判，所以我们逃避，我们说没有，人死如灯灭，那就完了嘛。但是神爱我们，他叫我们不满足，你得到全世界的物质还是不满足，只要有一天你得到神那永远的生命，直到有一天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。信什么？信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信耶稣那一天为人类钉了十字架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信耶稣的人？就是接受他的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给你们权柄做什么？做神的儿女。为什么我们说你要得生命呢？只有儿女才得到神的生命。当你相信接受耶稣的时候，神就把神儿子的生命，永远的生命，不光是今天的宝贝，是永远的宝贝给了你，叫你这个生命在你的里面，你才有满足，你才能够胜过罪恶，你才能够胜过引诱。不然的话，今天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，好事都应该做，坏事都不要做啊，是不是？诸恶不做，奉善逢善就行，对不对？凡事。但是杜甫问那个老先生，老先生怎么样，就是这样告诉他。那杜甫觉得很失望，好事就做，坏事就不做，那有什么深奥的道理，我都明白。但是这个老先生怎么说？知道是知道，你就是做不到。三岁小孩都知道，八十老翁做不到。做不到，你就需要来到神的跟前，求神帮助你。好像这个有婚外情的医生，他做不到，但他一来到神的跟前，他碰到了神的生命，吞灭了一切的死亡，满足平安喜乐永生，就给每一个愿意谦卑来到神跟前的人。所以今天神的话不单单叫我们说不要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知足，神的话乃是叫我们说要接受他。他说你接受我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当你来到神的跟前，愿意接受神的爱，愿意接受神做你的牧者，你才不会缺乏。这不单单是诗篇二十三篇里的诗篇，这也是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要唱的诗篇。愿意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有喜乐，愿意这个生命感动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，
要么有喜乐，
要么有平安，要么有耶稣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205首，我们再来唱一下。我觉得这首诗歌实在能够帮助我们啊。诗歌205首，我们就唱第一节好了。我们请司琴为我们弹是205首第一节。耶稣今天要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你就能够唱这首喜乐潮依我魂，如海涛之滚滚，自耶稣来住在你心。我们一起来唱，
我生命有何等奇妙地大改变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我就不离光辉的照耀我魂间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喜乐潮依我魂，如海涛之滚滚，是耶稣来住在。
我们再来唱第一节。
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我旧目的光辉尽照耀我魂间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喜乐潮依我魂，如海涛之滚滚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。
耶稣要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他怎么样来做你的牧者呢？他要在你心里面做你的主，只要你愿意，好不好？我们再请司琴为我们弹，我们小小声的来唱一次。
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，自耶稣来住在，
他今天要住在你的心里，
我旧目的光辉尽照耀我魂间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，喜乐潮依我魂，如海涛之滚滚，是耶稣来住在我心。
好不好？我们最后再把这首诗歌唱两次。当我们唱的时候，我愿意我们当中，你愿意耶稣住在你心里面的，你站起来唱好不好？我们做一个表示，然后你愿意站起来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因为耶稣今天愿意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把喜乐，把满足的喜乐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唱两次。
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，我旧目的光辉尽照耀我魂间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。
你愿意耶稣住在你心里吗？请你站起来。
耶稣来住在我心，
站起来。好，感谢主。你愿意耶稣住在你心里面，请你站起来。他愿意住在你的心里面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 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耶稣愿意住在你的心里面。
耶稣，
再来唱，我们小一点声音唱。
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？
耶稣愿意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愿意他做你的牧者吗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耶稣愿意住在你的心中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他看到你。感谢主，我们都需要。感谢主，耶稣愿意住在你的心里面，他给你满足的喜乐，他要做你的牧者。他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是耶稣住在我的心里面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都需要，我们愿意，每我们都愿意信耶稣的，我们都站起来。还有没有？我愿意为你们祷告，满足的喜乐，永远的生命给你们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说你总不撇下我，也不丢弃我们。今天我们能够不贪爱这些的钱财，是因为你成为我们的牧者，你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你成为我们的满足。我们把荣耀归给你。我们实在说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人，他们的心愿意向你敞开。主啊，你永远的生命，复活的生命就进到他们的心中，叫他们能够胜过死亡，胜过黑暗，把平安，把满足的喜乐给他们。我们把愿意相信耶稣、接受耶稣的住在他们，叫他们让耶稣的生命住在他们心里的每一位，恭敬的交在恩主的手中，求主如今就把赦罪的平安、永远的生命赏给他们，把那吞灭死亡的生命赏给他们，叫他们被满足的喜乐、重生的生命充满在他们的里面，让神的爱成为他们一生的依靠，耶和华成为他们的牧者。我们恭敬把在愿意相信的恭敬的交在恩主的手中，求主把他们的名字今天就写在羔羊生命册上，叫他们就得到永生，以及他们永不灭亡。我们把荣耀归给你，请你祝福在这里愿意相信耶稣的每一位，也祝福在这里的教会。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